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向你问候。我们上一次谈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做长老的资格。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节没有讲完，那么所以我们讲到六个步，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其实有讲到做长老的六个步骤。那么我们曾经讲到啊，不打人，不醉酒啊，不增进，不贪财，不会管理自己的家，都是不可以做长老的。还有呢，今天我要继续跟你分享的是在圣经的第六节，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讲到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不是一个初入教的人，那意思就是说，第六个步就是他不是一个初入教的人。所谓初入教的，就是指他不能是一个初信主的人。也可以说他可能是一个信主很久的人，但是是从别的教会转到我们这个教会来的人啊，可能他过去有很多的经验，他也在别的教会服侍过，无论他的过去是怎么样有经验，可是这位弟兄或者姐妹对现在这个教会来说呢，他还是一个新的人，所以他还是同样需要一些时间来证明他的一切。有很多时候我见到有些教会啊，他们很轻易的就接纳过去在别的教会的长老同工啊，就相信他，就接纳他来做同工。那么这个人呢，就常常在教会里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不是这个教会的人，他不了解这个教会的需要跟这个教会的背景，他跟同工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建立起默契，而且他个人的人品灵性我们只听过他讲，但是没有经过考验，需要时间。所以初入教的意思不单是指刚刚信主的人，我个人在这里我也觉得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不要让其他的教会来的人啊，轻易的就参与教会领导的工作。圣经的理由是什么呢？圣经的理由在这里说到是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的所受的刑罚里头。换句话说，我们这样做不但是为了我们自己好，也是为了他好。他还有的是机会，将来可以好好的服侍主，但是需要经过时间。如果我们太快的让他参与，太快的让他在这个教会的领导的工作里面，可能会让他自高自大，以至于害了他。所以我们要防备人的软弱。他不做长老还好，做了长老反而害了他，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呢，不能让初入教做长老的一个原因呢，第一方面就是他不熟悉真理。长老要教导真理，他的职责就是教导，所以一个不熟悉真理的人表示他是很幼嫩的，他没有能力执行长老教导职责，不但是不能够执行长老教导的职责，而且他可能对真理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会判断真理。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勉强让他去做教导的工作，那他一定会教错，他一定会讲错，那么这样子的话是害了别人。所以呢，不可以让初入教的做长老。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性德品格操守，也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前面几节圣经所提到的那些品格啊。那么还有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六个不啊，就是这几节三节到第七节里面讲的六个不，那些要求没有经过时间，没有经过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和考验。还有第三方面呢，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按着圣经的教训来治理他自己的家，来证明他有治家的能力，也没有机会向信徒显示他家庭那美好的见证，所以这跟时间的因素也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四呢，就是没有足够的教会生活经验啊，初入教的或者是刚刚啊从外的别的教会搬来我们这里参与教会的，他没有自己这个我们的教会里面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不熟悉教会治理的法则，这也会出问题的。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同工一加入教会，在这个教会里头就开始侍奉，他常常就说，以前我的教会不是这样的，以前我的教会是这样这样，你们是不对的。那么就来开始来批判，用他过去的经验来批判自己的现在的教会，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避免。这是我提到了四个不能够让初入教的人来做长老的原因。可能有的教会像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并没有长老，甚至没有牧师的名分。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其实我们今天所用的牧师其实也是长老也是监督，就是管理教会的领袖。他们可能今天教会里头没有监督的名称，也没有长老的名称，可能连牧师的名分都没有的。可是呢，他却是实际教会的领导人。那么这样说来呢，我们在讲到教牧书信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讲到第三章的时候，讲到教会领袖的时候，就讲到说神看重的是人，不是那个名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虽然他没有名分，但是他已经被托付治理一个教会，他是教会实际的领导，那么他的资格和对他的要求也应该是符合以上那些属灵的条件。我们不能说，哎呀，我又不是牧师，你干嘛这样要求我？我又不是长老，你干嘛这样要求我？不是的，如果你是羡慕善工，做一个领导教会的人，你就要被严格的监督和要求。还有呢，一点就是在长老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这也是第七节讲到的。要在教外好名声，不但教内教会里经过考验，长老在外面也要经过考验，他的名声是不是经得起别人的批判呢？有很多人他在外面是非常的糟糕的，他来到教会，保持一个好的名声，让人误以为他就是一个好弟兄，其实他是两面人，因为他外面的失败，是教会没有办法向外人做好的见证，这样的人我们也不能用他。那么接下来呢，从第八节开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开始，就讲到执事了，讲到执事的资格。那么什么是执事呢？执事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的，他是一个服侍的人，他管理家庭的用人。希腊文呢，这同一个字在和合的译本，有时候翻成执事，有时候就翻成仆人。其实呢，执事就是仆人，服侍人的人。我们看看圣经一般的用法，耶稣他称自己是服侍的人，在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说到，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讲到服侍。服侍和服侍人所用的希腊文和提摩太前书这里所用的执事根本就是同一个字根，可见呢，执事就是一个用人，做执事的要看自己是一个服侍人的人，是被别人用的人。圣经里面也同时称罗马的官吏是神的用人，在罗马书第13章第4节也是说到那些官呢，他虽然做官，但是他是神的用人，也是同一个希腊文字。而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15节，圣经用同样的名词来称撒旦的差役，说他是做撒旦的用人的。那我们这样就明白了执事他的名词的意义了。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在教会里看到有一些执事好像做官一样哎呀，指来指去都是别人的事那我是觉得这是错误的。他如果不能够去服务别人，他就不能做执事。执事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一般人认为，教会最早有执事，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第6章。当时教会选出来的执事，圣经里面并没有说他们就是执事，而是说是管理饭食的人。可见执事的工作性质就是管理饭食，也就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就是那些事务性的工作。从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或者是一些参考的经文里面，我们就肯定执事主要的工作就是事务性的工作，他是服侍人的仆人， 他和长老一样，都是教会重要的工作人员。好，我再讲一次，他和长老一样，同样是教会的工作人员，不是阶级的不同，只是他们的功能，侍奉的功能不同而已。长老和执事不是教会里的阶级，千万不要认为长老比执事大，执事比信徒大啊，信徒比牧师大。有的教会真的信徒比牧师大啊，牧师通通什么都要听信徒的话，这是错的啊，这是一种鼓励人在教会里逐名钓誉的错误看法。很多人认为，我今天做了同工，我就等着有一天升级做执事啊，等着做了执事呢，我就希望能够有一天升级做长老。啊，教会里没有职务升等，我从来没看见一个教会有职务升等的，有年资的，说哈，从哪一个职务升到哪一个职务，哦，恭喜你升级了，这种观念是绝对世俗的错误。啊，在教会里只有服侍的，没有做官的，按个人服侍的性质不同，用不同的职分来称呼他们，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我曾经看到教会里头，有一个在公司里头做老板的，他是在教会里做执事。可是在他公司里做伙计的是他的长老，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这就是教会，按照功能分工，不是按照你社会的地位。如果你按照社会的地位在教会里分工的话，你教会一定出问题。所以教会没有升等，职务升等。所以保罗说道，这羡慕善工是好的，因为呢，这样的人是用他自己的好品格和灵性来赢得众人的信任，又乐意被神拣选来服侍神，来服侍人，这是无上的福气。所以呢，如果我们除掉了这种阶级观念，我们真是认为今天有一天我们能够被神拣选来做执事、做长老，哎呀，那是何等的福气啊！当时我们知道，初代的教会选执事的时候是非常注重他们属灵品格的，而不是注重他们的才干。你在什么地方能够从圣经里面看到做长老、做执事的才干？没有的，都是讲到他们的品格啊。所以连《使徒行传》第六章初期教会选择第一批的执事的时候，他们的资格也是属灵的资格。那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你看到的做长老的资格和做执事的资格几乎都是相同的，没有因为他们的名称、职务的名称不同而对他们的要求有所差别啊，也没有因为执事是管理饭食的，所以对他们属灵的要求就低过对长老的要求。同样的要求，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看，你就发现同样的要求。所以保罗在第八节一开始就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意思就是一样的，执事和长老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功能和角色虽然不同，属灵的要求完全一样，都是同样的委身给神，都是教会里最优秀的信徒。我们在教牧书信的导论里也曾经说过，教牧书信就是说明了教会两大任务，那其中一个就是对内建立维护信仰，第二对外向社区彰显信徒的善心。我在讲教会的两大任务，在教牧书信里所晓示的，第一就是对内建立维护信仰，第二对外向社区彰显信徒的善心。教会的领袖的选立也就是按照这两个原则来处理的，所以选执事的时候也同样的不能够用世俗团体选举的办法来选执事。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我要特别的强调，因为今天在西方有很多的教会，他们用选举的办法，用世俗的办法来选属灵的同工是错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执事的资格，从第八节到十三节，第八节到十三节，其中第十二节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的话，好像觉得是插进来的一段话，因为在他的前面都是说到执事的品格，只有这一节特别说到女执事。为了方便理解的缘故呢，我们就先谈其他的经文，等到把前后的有关于执事的经文都谈完了，我们再回来特别来谈这第十二节。这里说到执事的资格，第一个就是端庄， 做执事的也是，如果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啊。我们先讲端庄，端庄就是举止有风度啊。执事虽然处理教会的事务性的工作，可是他不能粗鲁，粗鲁绝对不是教会里面同工应该有的行为。正好像长老的资格一样，他不能打人动粗，是同样的意思。那么第二方面，这里讲到不一口两舌，一口两舌，希腊原文的直接的意思就是两种语调啊，一个人说话不能有两种语调啊，那就是指这个人不可以挑拨是非啊，这边说说那边说说，好说谗言，这样的人呢、啊，千万不要让他做执事。这点我们查考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来了解。那么在第八节这里又说到一件事情，是不好喝酒，跟长老的资格完全相同，执事也应该有节制的品格，不让酒精控制他的生活和判断能力。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提到酒精的这种不好的地方，可见酒精、酗酒、醉酒这些事情在当时的教会里头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被世俗的文化所感染了。那么接着呢，这里又讲到说不贪不义之财。我曾经到过一个南美的华人教会，在那里跟他们一起服侍啊，向他们传福音。那里有很多的人努力企图立足啊，都是从中国去的移民。他们信了主以后呢，在那里信了主以后，他们就把教会当作接触人做生意的好地方，因为很多人去教会嘛哈。所以呢，牧师看到这个情况不对了，就规定说，凡是在教会里做领袖的人，做执事的人，一律不许向人借钱，为的就是要按圣经的教训来避免信徒因为金钱的引诱呢，不但一不小心自己堕入了魔鬼的圈套，甚至还牵连了其他的弟兄姐妹，伤害肢体的生活，留下了污点，给外邦人做笑柄。有时候甚至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工啊，尽量不要在教会里跟自己人做生意，赚钱很开心，赔钱的时候很伤感情，甚至忘记了主的名。那么好，接下来呢，只是还有另外一个啊条件呢，就是他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诶，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是长老的事嘛，跟执事有什么关系啊？长老教导，负责教导，执事要固守什么真道的奥秘呢？啊，这就是在说明这个末世的时代已经显明出来的福音是不可以受污染的。福音就是我们不受污染的标准。所以呢，固守真道的奥秘，也就是要守住福音，使我们不受这世界污染。那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让福音受这个世界的污染。一方面，我们守住福音，不让我们被世界污染；一方面，我们要让福音不受世界的污染，也就是不可以把真道弯曲了。所以呢，固守真道的奥秘，不但是长老的职分，执事的职分，信徒也应该是这样。那领袖是做人榜样的，更该如此。初代教会的执事司提反，他不但是做一个服侍神的人，服侍人的人，而且我们看到他勇敢的布道啊，他大有能力的信息立刻引起当时的人的反感，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当时还没有信主的保罗也在场，我相信当时保罗看到这一位执事坚守信仰，因此而寻道，虽然他还没有信主，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啊。可见呢，维护真理是不分人等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尽的责任啊，不能说因为我是处理教会打杂的事情，所以不关我事，错了，是关每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信仰上像长老一样，要经过时间去观察，知道我们的品格是适合的，然后我们经过了试验以后，我们才能够做执事。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说到家庭啊，执事的家庭，第十二节，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像长老一样啊。 就是对婚姻要忠实，好好的尽上自己家庭的责任。尤其在这个社会里头，家庭分崩离析的时候，信徒更要用圣洁的家庭生活来向世人见证自己的好品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特别谈谈，就是有关于女执事的事情，在第11节到第13节哈。那么提到女执事，那么说到女执事的时候，这里也有同样的一句话，说到也是如此。说到执事的时候有同样的一句话，说也是如此，意思就是他跟长老的资格是要求一样的，那么女执事也不能打折扣，也同样的要跟长老执事有一样的要求。比如说哈，要求男执事不一口两舌，用两种语调说话，同样的要求女执事不说谗言。这个谗言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第六节第七节说到魔鬼，魔鬼希腊文跟谗言呢是同义词，所以呢谗言或一口两舌就是等于魔鬼的作为。很有意思啊。我们在第六节里面提到落在魔鬼的网罗，这里提到谗言是同样的希腊文字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说谎话谗言，他就是魔鬼。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耶稣也说过，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今天教会多少的纷争都是因为口舌不当而引起的，这更证明魔鬼的本质。所以当一个人在教会里头一口两舌说话不诚实，搬弄是非，不是一个品格的问题哦，是魔鬼的问题哦。姐妹在口舌方面的问题特别大，所以呢更应该明白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这里要求姐妹要一味的沉静啊，要安静，一味的学道，我想就是跟姐妹的软弱是有关系的。那么让我们再进一步了解第十一节有关女执事的事情啊。那么在这里说到哈，十一节的底下有小字说原文做女人啊，我们中文呢说是女执事，在原文呢是女性。那么希腊文哈，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它可以翻成女性，也可以翻成是妻子。那么我们知道希腊文常常它的用法是有好几个意思，怎么决定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上下文决定。这么一来呢，我们就需要知道这节圣经指的究竟是女执事还是女人呢，还是执事的妻子呢？我们先看哈前面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来做个例子啊。前面第八节说，既然他是提到男人了，那上下文嘛哈，那么所以后面第九节这和第十一节所用的这个希腊文字，我们应该认为它是指的是女性，因为前面提男人，后面就是提女性。所以如果根据十一节的上下文来看，谈到执事的事情呢，我们就知道这一节插进来的话，很可能指的就是执事的妻子。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很可能也是指女执事说的。那我们就看看，无论是女执事或者这里说的是执事的妻子啊，不管他是指示女执事还是妻子，都有同样的对他们做执事品格的要求。许多教会在任命长老执事的时候，就是根据这段经文对长老对执事的配偶就做同样的要求啊，这是一件好事情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他们跟他们的丈夫同担在教会里同样的属灵的责任。那么第十三节呢，就说到了有关于执事的结语了，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这里提到执事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应该是做服侍讲，也就是说一个好好服侍自己家庭的人，透过他对婚姻的忠实、夫妇的同心等美好的见证呢，连自己就从最高的婚姻的标准和家庭的生活上得到利益，以至于呢他最后 在基督的道理上大有长进，这就是有关于执事的最后一个小结论。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14节到第15节保罗的吩咐。我来念一下，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好，这里保罗就很清楚讲到，他当时很希望能够到以弗所教会去跟提摩太会合，一起处理教会的问题。可是呢，好像保罗没有办法，可能有事情单言。保罗就说呢，你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什么行，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有了我所吩咐你的这些属灵的标准，这里教会的原则，所以呢，不管我去和不去都不没有关系，因为教会的领导不可以因人而异啊。保罗很清楚的已经把一些属灵的原则讲了很清楚了啊，所以呢，提摩太不必等到保罗去到以弗所以后才让保罗指导提摩太处理教会的问题。教会治理不能够因为换人就换了方式，换了方向，因为属灵的标准是神所定的，所以不管什么人治理教会都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第15节保罗就说到他的理由了，他说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的理由就是说，神的教会是信徒属灵的家，当时熟悉希腊文的信徒都知道教会的意思就是信徒的聚集，是神呼召出来的人的聚集。那么教会同时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家就是真理的支撑者，如果信徒的行为不好，生活没有见证，就没有办法把真理支撑起来。所以保罗在最后的吩咐里面啊，他告诉提摩太不可以单言，因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赶快把教会重要的事情处理得好，不必等保罗去，保罗已经有了标准在那里，提摩太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照保罗的吩咐好好的把教会的同工建立起来，而且把教会的真理把它支撑起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剩最后一段了，今天没有办法再仔细的跟你分享讨论，我们把它留到下一课的时候再跟你一起分享。那么今天主要的经文在这里谈到的就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他们的资格是怎么样，重点就是在无论是长老跟执事，他们都是神的仆人，没有高下职分的分别，他们神对他们的要求也完全是一样的，只是在于每一个人神所呼召给他们的职分不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无论在教会里羡慕做善工是做什么样子的善工，我们都对我自我呢有一个警惕和要求，就是神要我们在还没有做担任任何事工以前，先在生活品德灵性上面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记得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有两个考题，第一个考题就是请根据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分别说明教牧书信的特点，第二个考题就是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根据教牧书信里所阐述的有关真理来牧养现代的教会。我盼望你现在就记得这些题目，在准备的时候呢能够答得完全。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